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路加福音。我们从现在读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22节，先读到27节，22节读到27节。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救了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好，上一周王耀弟兄曾经用这个第九章，下面就是28节开始，和我们有一点交通。那么这个28节呢？我们也可以读，再来读一读，28节，我们读到36节，啊，就是这一章的28节到36节，连续读一下。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上一周我们只从28节读到了36节，那么前面这一段没有读。弟兄姊妹，在圣经的原文是不分章节的，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27节是连到28节，这个打一个圆号好不好，都不是原文，没有这些东西的啊。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先说了，给门徒说了啊，说了22节，就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主讲的，谁来证实他这句话？怎么被杀，3天又复活？这是主耶稣跟门徒讲。讲了以后， 就到二十八节，哦，二十七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赏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马上，主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要被杀。下面马上就说，在这里没有赏死位以前，有人就看见神的国，好不好？请你注意啊。所以下面的二十八节是说到神的国。啊，二十八节，他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分开，啊，把前面主说的和二十八节分开了，这次说的是一件事情。而且特别是说到二十七节，和主耶稣在一起的这些人中间有人没有赏死位以前，要看见神的国。啊，神的国在哪里？那就是下面啊，摩西、以利亚要再显现，好吧？好，这是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再来读一读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啊，我们也在读十二十，先读二十一节啊，读完二十一节以后，我们就读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好，请再读十七章啊，从第一节啊，我们连续读到第八节，一到八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好，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也像路加福音有一个记载，就是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次复活。一样的，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杀，第三次复活。好，那么你看这里。十六章的二十八节，马太福音，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赏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么刚刚路加福音是说，有人在没赏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里就不同了，这里就多一点了，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这个降临在他的国里，在希腊文这个降临这个字原文不是降临，它是用了 ekomai 这个字，就是来的意思，来了的意思。所以在英文的翻译这里用了 come 这个字，就是来。那为什么这里中文要把它翻成降临了？那就是不是一般的来。如果说主来了，从上天上降到地上来，那就叫降临。啊，虽然原文都是用 ekomai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英文就是翻译成 come， 好不好？主耶稣来了。从哪里来？如果他是从天上来，那就叫降临，好不好？到地上来，啊，所以这里用的降临。马上你看这里说到，有人没上十位以前，就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刚刚是神的国，现在这里说主的国。主的国是什么时候降临啊？那是千年国度哦，好不好？好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在下面说的以利亚出现也好，摩西出现也好，那是指的千年国度了，做降临。好，我们再来读一点，好不好？我们来读一读马可福音第九章，或者我们先把第八章也读一点好了，先读第八章31节，啊，就读这一节。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你看，这里又是说到主耶稣先说他自己要被杀，第三天复活。主耶稣先告诉门徒，好，然后请你再来读。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马可福音。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飘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好了，你看这里记载的也有一个次序，先是主耶稣说他要被杀，好不好？哎，然后才说这里这人有人在没有上十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这是马可福音说的，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路加福音说就是看见神的国。马太福音说是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好不好？都是一件事情，写的不同了，好不好？啊，这里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对照来读一读，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好吧？因为上次我们读的路加，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啊，27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十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是说看见神的国，啊，没有上十位以前看见神的国，那就是眼睛看见哦，好不好？ 看见，那是用眼睛看见神的国。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又有八天，那么这里为什么说八天？刚刚马太福音的是六天啊，那这个他是说完这话以后又有六天，六天到八天不是隔两天吗？好不好啊？为什么说月有八天？这里是说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要去算算这个时间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时间是从晚上六点钟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算一天，他是这样算的，好不好？晚上算的，这个你要去读出埃及记，好吧？那你就说到了十二章啊，以色列人他们的晚上，我们是白天到明天白天二十四小时，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算一小时啊，这中间就有差误了哈，就是月有八天，差不多就是七天多了，好不好？那么这个八天，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要三天以后复活，完成他的救赎，好不好？完成他的成就，他们是谈这个事情。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就是从摩西和以利亚来看，以利亚是成全风升天没有死，摩西是经过死，所以这里是说到主耶稣死而复活，两个先知嘛。但是我们要更深一点的来了解啊，更深一点的来了解什么叫这次说到神的果，看见神的果哈，不是看见两个先知哦，好不好？这是神的果。那么我们要说到神的果，就要请你再读一点圣经，好，请你来读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或者读到三十节吧。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里是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这个国就是指的千年国度。好，千年国度，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众先知才能进去。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说的神的将你能看见神的国，这个国就是指的这个来说的。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先知，摩西是先知，以利亚是先知，他们现在在和主耶稣在荣耀里显现了。同时同他们一起显现的还有三个门徒，门徒哪三个呢？彼得、雅各、约翰。那么还有主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是说到在荣耀里，而且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请你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四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云彩是代表什么？主耶稣说他降临的时候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对吧？那是代表天，属天的意思。所以现在啊， 在这一个时候，神的国出现了，是指的千年国度预先出现了。这里头有什么？有旧约的先知，有新约的门徒，还有主耶稣。旧约、新约结合主耶稣，这就是千年国度，只有这个情况了，才在天上才看见神的国。因此刚刚我们说的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就说他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那就是知道千年国度啊，千年国度。所以这里是说把千年国度的情况先让门徒来看见，而且门徒也在国里面，千万要注意不能分开的。千年国度里面有三批人，一批是旧约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一批是新约的人。新约的人什么人能够和主耶稣一同进到千年国度去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那么第四节里面的灵魂原文没有灵字，只有魂字。几个宝座原文不是几个，原文是一些宝座，好吧？好，我们起来读一读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好吧？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了，这就说到千年国度。千年国度，这里就说有审判的，第四节有审判的权柄给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是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就是神的话被斩者的魂，和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魂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是基督徒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的啊，这些人，还有历代的基督徒为主做见证的，那就包括彼得、雅各、约翰。弟兄姊妹都知道，彼得是寻道的为主被杀了，所以他要和主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时候，雅各也被杀了，对不对？西律把他杀了，所以他也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还有一个约翰，约翰不是放逐到巴摩海岛去，对不对？最后他也是寻道了。这三个寻道者都是千年国度都要作王的，这就告诉我们，好不好？为主作王。另外有一批人，就是经过了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好不好？不拜兽与兽像，那些人现在还没有到，好不好？还没有到。所以这里就看见，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批人在里面。一批人是两个先知，对不对？这就是主耶稣，这个是路加福音十三章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好不好？都要在神的国里。其他的以色列人就把赶到外面去哀哭切齿，黑暗里面。好，那么这个就一定是指的千年国度了，好不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另外一个就是使徒彼得、雅各、约翰，你看主耶稣没有把别的门徒带上去哦，好不好？就带了这三个，这三个圣经里都讲他们是寻道的， 啊，彼得寻道，在约翰福音就讲了，啊，是记载他要怎样死，好不好？雅各，使徒行传十二章都记得吧？雅各是被希律王把他杀掉的，好不好？啊，约翰是拔摩海岛上，好不好？拔摩海岛以后出来以后就寻道了。这些寻道者都在哪里啊？这里说的神的国是指千年国度，好不好？啊，有旧约的，有新约的，还有主耶稣，主耶稣王啊，他是王，好不好？啊，主耶稣千年国度里头，主耶稣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不好？你看，使徒行传，不，启示录刚刚我们读的二十四章，第六节。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什么一千年啊！所以这个第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好，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好不好？三十四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那么这个云彩遮盖了谁呀？不只遮盖了摩西、以利亚，也把彼得、雅各、约翰怎么样都遮盖在里面了，好不好？那就属天的国了，好不好？在这个时候都在云彩里面，主耶稣也在云彩里面啊。那么这里有一云彩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为什么？千年国度里面是主耶稣作王啊，好吧，都要听他，好不好？所以这里是说到千年国度的啊，先让他们看见神的国，这个国就是千年国度。所以马太福音那里就说到，主耶稣要降临在他的国里，看到没有？他用降临在他的国里，那就知道千年国度了，让他们先看见，好不好？就让这旧约的人两个先知，新约的三个门徒都看见了神的国了，是真正的神的国，也就是指的千年国度。好，我就想上次我们还没有读完，我就想把它补充一下，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说到主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忽然变了形象，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了，好不好？而且谈论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情，然后彼得就说：“让我搭三座棚为谁？三座棚，一座为主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尼亚，是错的啊！千年国度的千年国度，这个棚要包括彼得、雅各、约翰都在里面嘛？千年国度对不对？他们都做王吗？怎么只把旧约的人摆进去了？所以彼得说这句话他是不清楚，好不好？但是主就先预先告诉他们要看见主耶稣降临在他的国里，那就指的这一件事情，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好不好？好，我今天就把这一段补充一下，和弟兄姊妹交通，好不好？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这个时候耶稣是带着这三个门徒，实际上他是知道这三个门徒是可以和他一同进天国的。
那当然，主耶稣绝对知道，好不好？那么我关于主耶稣说到彼得的问题，我们来读一点，好不好？请你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十七节读到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好，你看到没有？主耶稣预先就知道彼得要殉道，好不好？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的记载，彼得是道钉十字架死的。当时他们说：“彼得，你是主的门徒吗？你还要信主吗？”他要，他为主做见证。那最后就说：“那我们钉你十字架。”彼得说：“钉我十字架我不配，我只有道钉，好不好？”主耶稣是正钉的，我是道钉，他正道钉十字架死了。这就是第一个门徒死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门徒，好不好？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好吧？所以雅各是被刀杀的，死了，对不对？为主殉道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翰。约翰是读启示录，他是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去，好不好？最后是为主殉道。所以这里三个人主都知道，好不好？所以当时的门徒里面有十二个门徒，除了一个卖主耶稣的以外，十一个门徒只带了三个上山，看到没有？那几个为什么不带啊？那就是那就没有说到他们是为主殉道了，好不好？虽然以后教会历史上逐步的有，好不好？但是怎么殉道的不清楚，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主耶稣对彼得说他要殉道，好不好？然后约翰的哥哥雅各是被杀的，好吗？好，
那也就是说主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除了犹大之外，其实除了犹大背叛他，其他的十一个当中只有这三个是没进攻的。
这里是我们现在这里看，好不好？至于其他的我们就不敢说了，那是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好不好？不敢讲了。因为在很多历史书上写的也有为主殉道的，但是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好不好？我们只能根据圣经。
讲这种，就是关于那个经文，我还做一个补充，就是说，主说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就看见神的国，对吧？也就是说，一个就是刚才您分享的那个下面的经文，就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那三个使徒见到了那个神的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在启示录的20章、21章、22章，就是也是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在没有死之前。他也看见了神的国，就而且看得很仔细，比如说这个千年国里的情况，新天新地的情况，就是他也是在异象中间看到了神的国。那这个时候约翰还没有死，所以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件事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说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就看见了神的国。
好，你可以这样看，好不好？但是呢，这里就看见一件，就是。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是这个是预言，全部都是预言，好不好啊？所以在预言来讲，就不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们三个是在山上亲眼看见，在云里面看见，好不好？啊，又有点不同了，好不好？好。那王耀弟兄有交通了吗？
我觉得可以在蒋弟兄今天带领的内容上面再往下顺着这个内容往下多看一点点。一个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路加福音啊，当然还有马太也这样的记载，就是在讲完神的国之后，接下来一件事情就是赶鬼。那么赶鬼呢，这件事呢，实际上在我的感受里，其实讲到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权柄的问题。那么神国呢，讲的就是我们记得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做主导文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讲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实际上是神的权柄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身上有神的权柄在的话，那么神的国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了。那么当神的国作为我们门徒跟随主的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完成神权柄的时候，是我们可以胜过撒旦的时候。接下来无论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还是马太福音十七章，还是马可福音第九章，都讲了那个赶鬼的事情啊。或者我们可以稍微读一读，还是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Luke 9:37-43，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到43节这一段，这一段其实内容我们都很熟悉，讲的就是一个儿子。39节，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然后主耶稣就说：“爱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到几时？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接下来他就做了他的门徒没办法做的事情，就是赶鬼了。那么在这里头，我们表面首先看到的是神的权柄。他的门徒的权柄没有够达到一个地步能够赶鬼，所以神的权柄出来，他就说这个弯曲又悖谬的世代。所以在那个世代，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权柄当中胜过撒旦？当我们面对兽和兽像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也讲到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能够进千年国度，是不拜兽和兽的兽像，在额头上没有他的印记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征战当中，就是在一个我们要不要去拜兽和兽像，能不能将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那个信，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没有人有足够的那个信能够赶鬼，能够胜过撒旦的权柄。在这里可以再来说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旦的权柄。这个鬼他附人附在人身上的时候，他首先有几件事情。第一，他能够和人发生作用力，也就是说撒旦的权势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造成伤害的。第二，就是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分辨来胜过撒旦。有两件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撒旦掌权柄的时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分辨。首先我们面对的一个攻击是从撒旦来的攻击， 如果当我们能够分辨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胜过撒旦的攻击。他可以用各种欺骗的谎言来攻击我们，他可以说完全不真实的东西，背逆真理的东西，来让我们陷在软弱中，让我们陷在撒旦的攻击中，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对我们的心情造成伤害，对我们的灵造成伤害。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从过去到现在，也可能甚至在过未来的一段将来，他都会这样做。那么在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有几个人就像那个小孩子被鬼附，有几个人能够让撒旦离开？在路加福音第9章讲到，让他离开这是很难的事情，包括主的门徒不能够赶鬼。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还是应该能够回到那个权柄的地位上来看，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看看神的应许，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们能不能分辨灵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第二就是我们能不能抵挡，如果撒旦对我们有攻击，我们能不能抵挡他。有两处经文，第一个呢是在约翰一书第4章，First John Chapter 4 Verses 1-6， 约翰一书第四章1-6节，在这里头我们来稍微看一看，我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的。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我们今天看见，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总理也好，主席也好，书记也好，总统也好，他们实际上是有权柄的，这些权柄在他们的主张之下，有很多违背神真理的所谓的东西就跑出来。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吗？还是说让我们要远离神，让神的子民不去敬拜神，不去教会，不去侍奉，不去按照神教给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保守主义、传统主义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而去 follow 一些恐惧、软弱，甚至是欺骗，去 follow 那些教条、那些谎言，去服侍神以外的偶像。那么这是不是撒旦的工作？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分辨，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智慧，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去分辨那些东西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分辨完了之后有什么办法，能不能抵挡？我们来再看一段圣经，雅各书 James 4 Chapter 4 Verses 4-8， 雅各书第四章第4节到第8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死，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请谨慎。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雅各他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他是一个很重视圣洁，很强调人要离弃罪的这样一个人。放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来看，当我们不能抵挡撒旦的时候，是我们在罪中。是我们远离神，是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被那个愚拙的心给蒙蔽了，不能分辨，也没有力量来抵挡。好像撒旦的攻击是很清楚，很有能力的。当我们想要去胜过撒旦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抵挡他的时候，我们唯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一个就是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靠着主回到圣洁里面去，远离罪，靠着圣灵，靠着信心回到神的面前去，可以分辨。哪怕我们会怀疑自己只是唯一的一个，就好像以利亚在与400个假先知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虽然那场征战胜过了之后，他仍然会软弱，但神告诉他，我为自己预备了7000人，不曾向巴力屈膝。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当我们回到圣洁里，回到神的光照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丰富的预备。我就想补充这一点。
好，我们也可以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还是读读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我们来读12节。12节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 这里是主耶稣对门徒讲，他要去，然后保惠师要来。保惠师就是圣灵来了做什么，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要指教我们，他所指教的内容是从主耶稣来的，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不是他自己说的，不是圣灵自己说的。所以灵恩派就是敬拜圣灵是错的，向圣灵祷告也是错的，因为圣灵是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那就请你读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住，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那这就是主耶稣。我们刚刚读的十六章，就说主耶稣，我若不去，他就不来；他来了，那圣灵就会将一切的事就指教我们。他所指教的都是他所受的，就是说主耶稣所听见的一切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在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分辨？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的工作来教我们分辨。那么再读这个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吧，把这一节读一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那么现在圣灵要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圣灵所指教我们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告诉他的，他授予主耶稣的就来告诉我们。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最后有两节，就是说到圣灵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就在我们里面做见证。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说到圣灵和肉体相争，好不好？好，那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和我的肉体相争。我们每个人还有肉体，我们每个人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所以撒旦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今天撒旦在基督徒的身上在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好不好？现在最大的工作，最很大的工作，那就是手机了，好不好？他可以利用手机。今天没有一个人不拿手机，睡觉也在看手机，说什么都在手机，离不开手机。弟兄姊妹，这个圣灵怎么跟你讲？当你玩手机的时候，离不开手机的时候，圣灵有没有提醒你，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里面觉得不平安，最好不要。因为圣灵在一些事情这种指教我们，而且要和我的肉体相争。那么肉体相争呢，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有肉体相争，我们来读一读吧。 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读十六和十七节。那么十七节里面的情欲两个字全部要读成肉体，这是翻译错误的，原文不是情欲。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那这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这是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怎么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怎么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好吧，这是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除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的话啊，那就是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那么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好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在哪里呢？主的话就是圣经，啊，我们说要读圣经。那么关于读圣经，保罗对提摩太就有一个教训，啊，我们来可以来读一读。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这是圣经的。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要读圣经，每一天都要读，好不好？至于你读多少，那是你自己考虑了。我挺年轻的时候，那个尼托森弟兄教导我们，就是每天至少要读四章圣经，每一天你至少读四章圣经。如果你没有读到四章，那你自己考虑一下，为什么？如果你每天读四章圣经，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一年就读一遍，一天四章。四章当时我们读的是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就把圣经读一遍。感谢主，我第一年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听到他讲，那个时候我十七岁，开始他讲了以后，我读圣经第一年我只用了八个月就把圣经读一遍，那就说一天不止读四章，好不好？有的时候读十几章，好不好？啊，这样我第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八个月，那这个真是感谢主，好不好？所以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来分辨，一定把它弄清楚，这是第一个。所以王岳弟兄刚刚说到，去赶鬼也好，不管你怎么样，他也用了 约翰一书引用了雅各书，当然这里都是鼓励我们要去分辨那个灵啊，你分辨灵你怎么去分辨，很多我们分辨不清楚的，那就是圣灵的指教。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里面平安吗？当你要说谎的时候，你里头平安了吗？当你不听爸爸妈妈话的时候，你里头平安吗？不平安啊，不平安那就是圣灵的责备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平安不平安，那就是圣灵给你的。不平安那就是说你做错了就不平安了。所以以哥罗西书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让用基督的平安来管理我啊，不平安了，你里头不平安了，这句话就不能讲了，这件事情不能做了，让平安来管理你。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书好不好？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第三章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那个做主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做主，原文是管理你啊，基督的平安。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我刷手机刷久了，你都会不平安，好不好？那就是一个妈妈在刷手机，那个孩子在马路上就被车撞了，因为他在看手机，没有看孩子嘛。这有这个事情吗？有啊。还有的在游泳池里面，孩子都淹死了，他还在玩手机，你看怎么办？但是他非说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你里面你带着孩子，你一定主要是孩子是第一嘛。妈妈爱孩子嘛，不会爱手机，别的爱孩子还厉害吧？所以撒旦现在有很多世界的东西，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头就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好不好？你可以用手机，但是不要被它控制，好不好？只给你五分钟，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过了，还有机会，可以吗？好。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这五分钟里头回答我大概有十个问题。